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节目，我是珊瑚姐姐。
嘿嘿，大家好，我是最快乐的花栗鼠小辣哦，嗨哟！
今天呢是星期六，我们要进入故事屋听故事喽，让我们一起欢迎小青姐姐。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小青姐姐。
小青姐姐，今天我们又要来继续听《喂喂尼古拉》第四集的故事了耶。
对，故事来到第四集喽，我们会听到这个丽丝跟尼古拉很可爱的这两小无猜的朋友哦，继续透过电话无话不谈，成为很好很好的知己。而丽丝呢，也越来越向往尼古拉所描绘的乡村生活，感觉那里呢，比起都市充满了很多的惊喜跟生命。不过巴黎距离这个尼古拉所住的拉莫旺的乡下哦，其实那是要坐火车都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到的地方，
好远哦。
所以尼古拉他想了一个办法，希望能够让丽丝可以来乡下和他见面哦。
哇，尼古拉好厉害哦。
尼古拉真的是一个聪明又善良的好孩子耶，不知道他到底会想出什么方法，待会啊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就知道咯。那在开始听故事之前，我们要先进入地球望远镜，让科学行知达人庞中培庞叔叔以及儿童安全大使徐雅忍徐姐姐为我们带来全球行知还有儿童安全的讯息。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
地球望远镜。
今天的地球望远镜，首先我们来分享最新的全球新知咯。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科学新知达人庞叔叔，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们科学少年的编辑总监庞中培庞叔叔。哦，现在已经开学了对不对？那是不是很怀念你在暑假有出去玩呢？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住什么样的旅馆呢？这则新闻说竟然有充气式的太空旅馆，哇，感觉很炫耶，王叔叔，这是什么旅馆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国际太空站在天上飘着，那这个太空站其实它不是一次就把所有东西都发射上去然后做出来的，它是一点一滴，就像大家玩积木一样，一次做好一个主轴，然后把更多的东西接上去。那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到太空旅行一次。
对，
那有商人就动脑筋说啊，我们可以在太空站上面多加几个太空舱，让人可以进去住。可是呢，这个太空舱发射上去很贵啊。那大家就想说，没关系，我们做一种，大家有看过帐篷吧？
有
帐篷就是可以折叠起来，然后很小，
携带式。
对，携带式。然后你要弄的时候再把它撑开来就好了。那有一个制造商，他们就想出类似的方法，他们就做那种充气式的帐篷，它折起来就像气球一样，折叠起来没有气的时候，然后放拿到太空站上的时候才放气，然后才把它充气起来。
哦，
没错，
这样很聪明哎。
对，不过这个气球现在已经接在太空站上面了。那它接下来要再放在那里测试两年。
哦，要放两年哦。
对，因为太空里面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比如说飘来飘去的太空垃圾啊，怕流星会撞到啊，或怎么样之类的，所以他们要测试它、
能不能因应各样的状况。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太空中的温度差很大，又很强的宇宙射线啊、电磁波啊、紫外线之类的东西，那他们要测试实际的那些材质能不能在太空中经过了这么多年都不会损毁毁坏或者无法维持功用。所以他们这个东西要在太空上实际测试之后觉得 OK 了，然后才能制造的更多然后发射上去。
哦，好，所以想要住的话呢要再等一等。我想要等而且应该真的很贵
很贵啊。
这个大概爸爸妈妈要中乐透吧。好，不过我觉得呢，这样子的一个也算是创举哦，真的也是让我们人类往太空探索又更迈进一大步哦，让我们抬头看我们的天空的时候，不再只是能够充满想象，也有很多很多实现你的梦想的可能哦。谢谢今天庞叔叔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谢谢。
接下来进入今天儿童安全新闻的部分了，在我们现场一样是徐姐姐，就是来自竞争儿童安全基金会企划宣导处的徐雅忍许处长。 Hello 徐姐姐。
嗨，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这则新闻呢，我在想真的是这么严重吗？我在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他是说如果啊我们小朋友坐在就是爸爸妈妈开车坐在安全座椅上，如果你有穿外套然后坐上安全座椅的话，那会发生危险的几率非常高，简直是像死神在旁边，有这么高的危险性，是因为什么呢？
小朋友，你们有坐安全座椅吗？我们在搭乘大人的汽车的时候呢，我们的小朋友要注意几个重点哦。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坐在后座，
是。
而且呢，因为我们小朋友的身高不够高，所以我们在直接系附车子上的安全带的时候，会有勒到脖子的危险。
对。
所以呢，我们就要运用安全座椅来帮助我们稳固的跟车子做结合哦，避免我们爸爸妈妈在刹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快的飞出去了。
对，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坐安全座椅。那在这则新闻呢，有提醒我们一个重点哦，就是我们在乘坐安全座椅的时候呢，一定要脱掉身上厚重的外套，因为这些外套呢，会使得我们在发生撞击的时候，因为比较滑的关系，所以反而会有滑出的危险，就没有办法稳固的可以系在安全带上面，那就可惜我们还花了时间来系安全带了。
明明有做可是不够确实。
对，所以呢，建议如果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担心小朋友会冷呢，我们就是先把外套脱掉，那稳固的系附安全带之后，也坐在安全座椅上面之后呢，再把外套盖在小朋友的身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对，所以会提醒小朋友一定要坐安全座椅，而且呢千万不可以吵着要坐前座哦。
对，因为在行车当中，其实那个重力加速度，整个冲撞后面的产生的伤害真的是无法想象的。你之前在新闻上就有听过，即使只是在市区可能平均时速40-50之下，坐在前面的小朋友他就有可能是会飞出去撞到挡风玻璃受到重伤的，那更何况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哇，那真的是
就像洗衣机里面的衣服一样。
所以爸爸妈妈真的是，如果小朋友不坐安全座椅的话呢，你要想想看可能会付出的代价真的是无法挽回的哦。那刚刚我们有说到坐了安全座椅之后呢，就是那个安全座椅的带子尽量要贴近你的身体，
对，
然后如果是怕小朋友冷的话，在外面盖一个毯子或外套，这样呢就都能够照顾到小朋友的安全和他的身体的舒适咯。好，今天谢谢我们的安全大使徐姐姐告诉我们这样的讯息，待会要准备进入故事屋来听故事咯。 味尼古拉第四集，满心期待。这一天一早就开始下雨，尼古拉那里的雨也跑到巴黎来了。丽丝头发散乱，脸睡得肿肿的，她用手指把落在玻璃窗上的雨滴画成了道路。巴黎一片灰蒙蒙，明亮的、黑暗的、快乐的还有悲哀的，各种不同的颜色的雨伞在雨中的人行道上像在飞舞一样。丽丝浑身发抖，冷冷的雨滴好像落在她的脸颊上。
今天我的树苗一定非常高兴，从天降下来的水一定比水管里的水好多了。
这时候传来了巧克力的香味。
早餐好了吧？
要一块面包还是两块呢？
给我两块，我的肚子饿扁了。
丽丝咬了一口面包继续说，
前几天早上我在楼梯口碰到了住在屋顶间的老婆婆，她人很好。
嗯，不错，妈妈也碰到过她咯。
那位老婆婆的声音跟外婆的声音超像的。老婆婆说如果妈妈允许，我可以到她那边去玩。
当然啊，你可以去啊。
真的？今天下雨，我可以到老婆婆那里去吗？
可以。
那么我要赶快去换衣服，我要带着卡普尔去，把卡普尔介绍给老婆婆。
哎，楼梯太窄了，丽丝在楼梯上差点跌倒。猫咪卡普尔到不熟悉的地方也很害怕，紧紧地抓住丽丝的肩膀。
卡普尔，你不要抓我啦，不要害怕嘛。
越走上去，楼梯越来越黑，沉闷的安静中，木头发出可怕的摩擦声。丽丝用指头敲门，没有反应。老婆婆大概是年纪大了，所以可能耳朵有点重听。
请进。
丽丝转动把手，打开门。好黑哦，空荡荡的房间，只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雨落在玻璃窗上，然后又流下来。
哎呀，你不是我的小朋友吗？哎呀，
老婆婆大声说着，一面向丽丝走过来。
你把猫咪也带来啦，真是个好主意呀、啊。在这顶楼啊，老鼠繁殖得很快呢。
早安，老婆婆。
哎，你如果啊，你只叫我格拉丽丝，我会更高兴的。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丽丝，可是我的好朋友尼古拉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向德罗。
向德罗？嗯，好美的名字啊。给人一种春天来临的感觉，我也这么叫你好吗？
啊，好漂亮的天花板！
那个不是天花板，那是屋顶的木框。
好多小房子哦。
是呀，麻雀都跑来做窝。刮风的时候啊，这儿可是鸟住的好地方哦。天气好，再打开天窗让你看看。 往外看啊，可以看到很多的风向标还有烟囱哦。
这里的墙壁都往外突出，这是什么？
通烟囱用的，也跟你家相连呐。哎，对了，你站在那儿不觉得冷吗？快到火炉边上来，让猫替我在房间巡视一下，嘿嘿，替我赶赶老鼠。
不错，不过这只猫还不曾见过老鼠，这可能是第一次呢。
那现在是它遇见老鼠的最好机会啦。哎，香德罗，你想玩什么啊？
我只要跟你谈天。
哎呀，只是谈天太闷人了，我想想看啊。哎呀，你喜欢珍珠吗？
很喜欢，尤其喜欢有美丽色彩的。
我有旧的珍珠哦，你想不想用它们来做项链或手镯呢？
老婆婆走到旧衣橱那儿，衣橱的门打开了，在黑黑的房间里，金属器具闪闪发光，衣橱里塞满了衣服，上面放着一些彩色的糖果盒。
哎呀，哎，还差一点我够不到，得搬个凳子啊。哎呀，
哦，格拉蒂斯，我来帮你拿吧，我用凳子垫脚上去拿。
也好，你比较轻。哎，你把那个绑着粉红色袋子，然后椭圆形盒子，还有包着花纸的圆形糖果盒拿下来啊。
哎呀，猫跳到衣橱上去了，看见没有？
看见了，
它在追老鼠耶，瞧，好可爱的老鼠啊。
小心啊，向德罗，会掉下来的。
卡布尔，赶快到这边来，别虐待那些小动物。
丽丝虽然这样说还是没有用，猫耸起了胡子，伸出前腿扑向老鼠，抓着老鼠不断地玩弄。它先拉着老鼠的尾巴，然后再抓它的背，老鼠怕得滋滋叫，好可怜哦。怎么办呢？丽丝无可奈何，只好悲哀地望着老鼠的挣扎。而突然间，老鼠找到了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立刻钻了进去。猫咪卡普尔很焦急地把一条前腿伸入洞里，可是卡普尔的腿太短了，老鼠终于逃脱了。
老鼠比你聪明多了，要玩弄老鼠，要吃老鼠，确实不简单。
猫生气地转身走到屋顶间最黑暗的地方，看不见了。
香德罗，来来来，到我身边坐下。哎，不好意思，我只有这把破椅子啊。
我喜欢地毯，简直跟庭院一模一样，有鸟，有鱼，也有花。
嗯，哎，那你打开盒子看一看呐、啊，这是相当旧的珍珠，你喜欢不喜欢呐、啊？
丽丝打开盒盖，有绿有紫的色彩，让她眼睛一亮。圆的珍珠和形状古怪像钻石一样的珍珠都散发出柔和的光。
哇，好漂亮哦！
小小的绿色珍珠跟蓝宝石一模一样，也有跟珍珠贝的颜色相类似的，也有跟露珠一样透明的。
真高兴啊，我自己啊就喜欢珍珠，所以啊我小时候就开始收集啦。
老婆婆的脸突然亮了起来，蓝色的眼睛变得更蓝了。
拿出来吧，向德罗，这些全都给你。
这样格拉丽丝就没有了。
没关系，你可以用这些珍珠做项链， 能够送给你，我很高兴的。哦，等一等啊，我去拿个针跟线啊。
丽丝高兴极了，花了好几个钟头穿各种颜色和形状的珍珠，一边听着雨在屋顶上唱歌。老婆婆谈起她小时候在沙伯瓦蒂这个地方生活的情形，圣诞夜的故事，顶着太阳玩耍的故事，还有在雪地游玩的事情。四周渐渐灰暗，天窗也变成蓝色了。老婆婆站起来说：
哎，该要点蜡烛啦。
这里没有灯吗？
没有，不过没关系，我有很多的蜡烛哦。
蜡烛融化的味道，闻起来好像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小小的火焰在蓝白的光圈中摇晃起来。老婆婆看到丽丝手中的项链，很吃惊地说：
哎呀，你的手真巧啊，已经做成漂亮的项链哦。
我要拿给妈妈看啊，时间太晚了，我要回家了，再见格拉丽丝，非常谢谢你。
丽丝亲了一下这位新朋友的脸颊。
哎呀，老伯伯的皮肤怎么那么柔软，
好给你亲亲啊。
这么说来，格拉丽丝也知道小红帽的故事喽。
故事嘛，我可是知道的跟山一样多，什么时候啊我讲给你听，你来玩我觉得非常快乐，再见啦香德罗。
晚上睡觉之前，丽丝又打了电话给尼古拉。
喂喂，尼古拉，雨也到巴黎了。
已经到巴黎了，可真快啊。怎么样，我像一个优秀的气象学家吧？
很像。你想做气象学家吗？
我不太了解云。
那么做个飞行员不就行了吗？
对耶，你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你是飞行员，那我就当空中小姐，这样我们就可以搭同一架飞机到处去旅行了。
那真是太好了。
不过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因为我可能会当护士。
如果你当护士的话，我就当医生，我们两个一起到遥远的地方去医治病人。
什么地方？
我也不太清楚，非洲或是北极吧。
啊，好极了，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爸爸还有妈妈。不过你认为行得通吗？
我只是这样希望，因为这是未来的事情。
我觉得这两个字比其他任何字都美。
哦，这类的字很多呢。对呀，学校里的老师曾经讲过神秘这两个字。你知道神秘是什么吗？
神秘是感觉得到，但是摸不到，也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解释。就像
什么？
就像黄昏啦。
我还是不太懂。
等一等，我解释一下。我住的公寓每家的格局都一样，客厅有大玻璃门和小阳台，还有桌子和椅子。走得太急，很可能走错房间，懂了吧？
这很容易了解。
可是，一到黄昏，大家都回来了，打开了灯，于是一切都不同了。
嗯， 再说清楚一点。
一天黄昏，我到附近的房子去，不知什么缘故，竟然觉得自己走进了陌生人的家，人还有物都不同。黄昏的时候，每户人家不是都像神秘的东西吗？
不错，我懂了。
我很喜欢黄昏。
为什么？
因为它很安详。
爷爷说黄昏使人觉得很悲哀。
看门的阿姨也这么说，因为她一个人孤零零的，一到夏天她就坐在门前望着过路人，一直到很晚。对了，乡下的黄昏是怎么样？
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变。
现在呢？
一切都很安静，山丘上一片绿油油的，树木内往外轻轻飘动，树干好像躲在树叶下，跟鸟儿轻声细语的说话，空气发出锦菜般的味道。
一到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外面大概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那才是神秘呀。
尼古拉，你谈谈拉木旺那边的事吧。
拉木旺，这个我每天生活在这里，很难说清楚哎。
说说看嘛。
尼古拉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的是高耸的那些以前旧的贵族宅邸，小小的窗子，花岗石的阶梯，还有倒映在小溪的水面上微微晃动那灰色高塔的影子，还有那些石板的屋顶，到处都有白鸽和蓝鸽。山丘上古色古香的庄园，好像在俯瞰着种满了苹果树的原野。山丘下一条白色蜿蜒的道路消失在白杨树林里，旁边有一条种植着榛树的道路缓缓地上升，直通到山丘上果树园的篱笆旁边，那边没有草坪。丽丝问起草坪，尼古拉大笑：“
草坪，即使有草坪，地上的草也会被鸭子和火鸡吃光。啊，我忘了告诉你，在屋顶上转动的奇怪风向标。
那个风向标是什么样子啊？
是个怪模怪样的木偶，因为戴着尖帽子，所以我都叫他魔术师。他好像一直在跟风、云、月亮、星星一块商量事情做坏事。
你家后面有什么？
左边有一个大池塘，鸭子一天到晚在那里戏水。右边是大院子，有一座像玻璃屋那样的温室。
我好想在院子里散步，可以进温室吗？
当然可以，而且还可以去找爸爸预先藏在黄杨树下的白雪公主的小矮人，也可以在凹凸不平的岩洞里玩捉迷藏。
我想摘花。
那你就摘花做成花束吧，送给妈妈。
我要为蔬菜浇水。尼古拉，不知道有什么缘故，我好像已经来到了拉莫旺了。
对了，我已经去车站问过了。
怎么样？
售票员说，从巴黎到乡村的庞巴比车站要45法郎。我想把我的兔子卖了，这样即使付了车费，还可以找钱回来。
我不能让你这样花钱呐、啊！
喂，向德罗，能为你付车费，我真的很高兴。如果你能来，我还觉得很幸福呢。请你一定要收下。
尼古拉，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你有几只兔子？
有5只小兔，1只母兔，另外还养了一只很可爱的小鸡，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小奇。
小鸡很小吧？
孵出来才3个星期， 褐色的大母鸡生了12颗蛋，孵出11只小鸡，只有一个蛋没有孵出来。我把这个蛋放进铺着脱脂棉花的盒子里，搁在厨房的暖炉后面。3天以后，小鸡就啄破鸡蛋走出来了。
然后呢？
我把它送到母鸡那里，但是小鸡还很弱，走路跟不上哥哥姐姐们。其他的小鸡已经很强壮了，会打架，他们不是把小鸡撞倒在地，就是妨碍他吃东西。
唉，好可怜。
所以我只好把小鸡带到厨房里喂他吃东西。现在他已经离不开我了，常常跟着我走。
他一定认为你是他妈妈。
对呀，我把手伸出去，他就会摇摇摆摆地走在我的手掌心上，啄面包屑吃，好可爱哦。他一定很快跟你就熟起来了。
可以把农场里的动物全部介绍给我吗？
当然可以，你骑在卡多的背上，我们一起去十四农场一周。
卡多是什么？
有着长长鬃毛的可爱小驴子，也可以骑着我家那匹叫做卡斯提的马奔跑。
我想摸摸绵羊还有山羊。
没有问题，不过公羊可要小心一点，它的脾气不太好，光是一看到它的脚就会让人觉得很害怕。
我会小心的。你也养了许多家禽吧？
大概有100只以上哦，有鸡、鸭、鹅、小火鸡、珍珠鸡，还有2只孔雀、5只野鸡、鸽子。你来了就可以喂它们哦。
吃什么？
玉米，还有小麦、蛋麦。如果食物不够，它们就什么都吃。只要你拿起放食物的盆子，它们立刻就会发现，一起过来把你团团围住。鸽子和野鸡会停在你的肩膀上，而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
真是有趣极了。
快快乐乐的睡觉吧，向德罗。晚安喽。
晚安，尼古拉。今天晚上我一定会梦到兔子和小琪。
丽丝又是一个人在家。
鲁纳斯，该为盆里的树浇水了吧？
丽丝把蓝色喷水壶装满了水，抱着布娃娃熊走向窗口。她悄悄地对小布熊说：
嘘，别出声，卡普尔睡在靠背椅上呢，不小心把他吵醒的话就糟了。
嗯，猫咪卡普尔是个坏花匠。有一天早上，他用前腿把小棕树的盆子都弄翻了，泥土洒满四周。还好发现得早，不然棕树就会被弄死了。刚好丽丝走进来，才从卡普尔野蛮的爪子底下把棕树救出来。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丽丝对卡普尔一直怀着戒心。巴黎的空气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味道从窗口飘了进来，电灯也摇晃着。
哇，我的松树长高了，你看鲁纳斯，好绿好绿呀。小橡树也长得很不错吧。今天天气很好，鸟儿开心地唱歌，我该到外头去走走。对了，就穿妈妈新买给我的套头衣吧。
丽丝摆出各种姿势，在镜子面前走来走去。
大啦，这件套头衣合 要去外头散步喽，拜拜。
终于决定好了衣服之后，他就准备出门了。走到街上，人们都急急忙忙的，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杨梧桐树上麻雀的叫声。麻雀鼓动着翅膀，树叶也发出了声音，云朵间射出的阳光高兴地跟鸟儿嬉戏，空气好像刚刚挤出来的柠檬汁，碰到皮肤上觉得很舒服。
啊，好多好闻的味道，是从哪里散出来的？
丽丝动着鼻子，原来是公园里的丁香，因为花轴上有蓝色、白色、淡紫色各样盛开颜色的花，非常的漂亮。风儿一吹，花瓣就飘到丽丝的头发上。拉莫旺一定也是这样吧，丽丝心里想。有各种鸟，还有很多的花不停地绽放，格子们大概像这儿的旋转木门一样，会嘎吱嘎吱地发出声音吧。丽丝闭上眼睛，专心地想象着尼古拉家的乡下地方。左边有水的声音，那是鸭子在大池塘里戏水。右边公园里有树沙沙作响，是背上有红色斑纹的昆虫在粗糙的树皮上爬行吧。还有一碰就缩成一团的圆虫。树林那边大概有一大片金黄色的牧场，那儿有柔软的草，人可以坐在舒服的草地上，要躺下来睡也可以。
哎，小妹妹啊，不能到草坪上去啊。
丽丝赶紧站起来，原来是公园管理员，用非常严肃的面孔望着她。
你以为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啊？
在乡下呀。
啊，你简直就像山羊在草地上打滚呢，你是不是晒太阳晒昏啊？
不是，只是踩了一下草坪，马上就会恢复的。
啊，好啦，说的也是，已经是春天了。
叔叔，能不能给我一串丁香？
可以，不过啊，你要答应我哦，以后啊，不要再跑到这个草坪上坐咯。
我答应你。
好，那我就给你美丽的花，白色的好吗？
不，淡紫色的比较好。
管理员摘下两串带有嫩叶的美丽花儿。
哇，好香呀！叔叔，谢谢你，一串给妈妈，一串给格拉丽丝。
你要赶快放进水里啊，哈，不然的话马上会枯掉哦。
丽丝跑得很快，几乎快把开门的阿姨给撞倒了。
脚步放轻一点，这孩子真是顽皮啊。
丽丝一口气爬上了楼梯，为什么这么急呢？原来是她熟悉的电话铃响了。今天妈妈不在家，没人接电话，万一停了怎么办？打开门，丽丝就跑过去抓起听筒。
喂喂喂喂，向德罗，尼古拉，怎么这时候打电话来？我已经把兔子卖掉了，一共卖得40法郎，40法郎，哎，你知道吗？
知道了，我好高兴啊。
那么你复活节的假日一定要来哦。
好极了，可是爸爸妈妈不知道会不会让我去您那里打扰。
为了让你暑假也能来，我要养很多很多的兔子。圣诞节你也要来，我们村里的圣诞节真的很漂亮哦。
是什么样的呢？快告诉我啦。
从圣诞节的前一个星期就开始不停地下雪，
松树戴了白色的棉帽子，屋顶也闪闪发光，天空柔和碧蓝。告诉我一些圣诞节的事吧。星星像钻石一样的闪耀，村里的人都聚集在谷地，唱着圣歌向教堂走过去。我4岁就会唱圣歌了。教堂点起了灯火，有蜡烛烧融的香味。我从人群中挤到一个表演基督诞生致用的道具，也就是马槽前面。
哦，诞生剧，你再说清楚一点。
扮演剧中各种角色的人都站在类似洞窟的地方，演小基督的是个很可爱的婴儿。
真的婴儿？
是啊，是村里的婴儿。
很乖吗？
因为婴儿的妈妈在他的身边，他的妈妈扮演圣母玛利亚。
我很想看一看。
你来了，一定可以扮演天使，穿着白色的衣服，带着大翅膀。
你扮演什么？
牧羊人啊，抱着刚出生的小羊献给小基督。
也有3个博士吗？
当然，全部都有，带着礼物从东方来的。
博士是由黑皮肤的人还有黄皮肤的人扮演的吗？
不，都是用村民化妆的，一个黄皮肤，一个黑皮肤。
真可惜，我们学校有黑皮肤还有黄皮肤的同学呢。
啊，今年圣诞节也要把他们请过来扮演3个博士。
我想他们一定会很高兴，
这样就可以演出一出很美的诞生剧了。我好想赶快上演呢。
我也是，但是要花很多钱，我非帮你不可。
你来了就可以帮我割草给兔子吃，我要养兔子。啊，我要到马房去一下，驴子卡多又生小驴了。
我都还没有看过刚出生的小驴呢。
今天晚上我再告诉你卡多生了没有。肖德罗再见。
尼古拉晚上见。
红红的太阳已经下山岗，山上的牧
羊。听完故事了，我要回去睡个回笼觉了。
你不是9点才起床的吗？怎么又要回去睡觉了？
是啊，小乐，其实这时候啊，反而要去做做运动，或者出门走走，呼吸新鲜空气，会让你更有精神哦。今天故事屋的时间也到了，要跟大家说拜拜喽。
好啦，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哦。
明天上午9点到10点，记得要再跟我们一起进入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哦。音乐故事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
红红的太阳已经下山岗，山上的牧童在歌唱，歌声围着青山绕，青山翠竹回声响，牧童的歌声越唱越悠扬。一片原野好风光，原野本是好天堂，但愿你伴在身旁，手挽手肩并肩，忘却烦恼忧伤，选个吉日让我俩陪成双。有泪
重新出发，给我一个回答，当作傻傻的痴狂，没有太多的想法。是谁呀？还想要养乐多，喝下年少时候懵懂懂的经过，甜蜜展开笑容，放下的看得越多。哦哦，不要的身上抖抖。哦哦，放下的看得越多。重新出发，给我一个回答，当作傻傻的痴狂，没有太多的想法。是谁呀？还想要养乐多，喝下年少时候懵懂懂的经过，甜蜜展开笑容，放下的看得越多。哦哦，不要的身上抖抖。哦哦，放下的看得也多。